大家早。
早。
很高兴又见到大家。真的很高兴，一次在教会当中见到爱主的人聚在一起，来一同敬拜主，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爱，让我能够再来到这里，跟大家在同一个家来服侍神，将福音带到周围的地区。神真是很可爱的，我常常跟你们讲，我们的神真的很可爱。在我三月份知道我五月份要再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祷告，我说神，你要我讲什么？啊，我就知道要讲教养孩童。我说神很好啊，那我就预备经文，我应该是用箴言书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骗你，应该用这个吧。神没有回答我。那我就一直在收集我的从神听来的话语，平常读经祷告，我是就放在准备在这个讲教的资料当中，然后在将经文送给教会的当天早上，神说不是这段经文，我说神怎么样不是这段经文，他说一定要用今天我们选读的这篇生命记第7:1-10，那我说神好啦，那我就再看我所有的资料一片，神原来要我们今天用三个不同的方向来思考教养孩童这个事情，他要我们思考一下是谁的责任教养孩童，从这段经文原来是人人都有责任，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孩子，或者是你的孩子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份。第二个就是说，教养孩童原来不单只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啊，也有很多外头没有孙子的人呢，他们教养孩童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啊，但是圣经接着圣经说不是，那是有更大的一个原因，我们待会会谈到。然后我一直在读的时候，我说神啊，这段经文一共10节，头的很多很多节都不是讲教养孩童的，到最后才讲教养孩童，然后神就说前面的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来做好教养孩童这个功。所以今天就会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教养孩童这个事情，去做好神要我们做的功。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其实就好像一个 model， 是一个预备自己做好神功，神的教养孩童功的一个 model， 一个模式。是个怎么样的模式呢？就是好像一个门徒训练，这个模式其实看到是门徒训练来的。然后呢，重点呢就是我们要从心发出来，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无限的全面的遵从神的律法典章，才可以做好这个功。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哈，生命记其实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以前呢，摩西吩咐他们怎么不要忘掉神的命令啊，要遵守，还有呢千万不要拜偶像的这个书本来是这样子。在这个 model 里面，在这个 model 里面呢，为什么我看到神叫我看到是 discipleship， 是门徒训练呢？因为所有的吩咐今天叫我们做的是先从神吩咐摩西开始，在第5节神吩咐摩西，这些话语是神吩咐摩西，然后摩西做的呢，他要这样做，他去吩咐以色列人，教训以色列人，我们是从第5节跟第2节来看到。好了，他们受了训练以后，以色列人又其实做什么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不同的动作，然后才轮到你们要教训你们的孩子们。这做了什么动作？第一个他们做的是听啊，在经文里面你们回家可以再看，看到听这个字啊，他们要听，听摩西的啊，听摩西讲的，听律法啊。今天我们的摩西不在，但是我们的律法在这个圣经之中，所以要听，在1节跟10节有听。第二个以色列人做的是眼见，眼见第3节，他用眼睛看，看见啊，看见。这个第3节讲到这个看见呢，就是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个事情。看见是看见当时 这个故事就是他们说亲眼看见这个 Valpower 啊，这个就是一个异邦的当时迦南地的一个假神。当时迦南地是拜很多很多的神，这个事情是记载在文书民书记25章的，你们可以回去看啊。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事情，他们因着摩亚人带他们去拜假神，所以神很生气，烈怒发生以后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啊。你们可以回去看，他们看见也是 counter training， 就是不要这样子做啊。他们看见以后，以色列人第三步做什么？他们要从心灵着手，从心灵开始，才可以不能忘记神的律例典章，也不能忘记看这个事，也不能让这个事情离开他们的心。所以有心灵出发，这个是从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好了，有了这三个东西以后，听啊，眼见啊，从心啊发出了，然后做什么？遵行。在这段经文里面，遵行这个字出了4次。在希伯来文的文化当中，如果是出现3次或者是以上，就代表非常重要啊。遵行这个字在整段经文里面，我们中文翻译都是用遵行，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他们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叫做 asa， 一个叫做什么。两个字总括来讲，就是代表我们是很谨慎很警醒的，更是匆匆忙忙的完成神的命令的这种方法来遵行。而这种遵行呢，不是只是为自己啊，我遵守，而是遵行以后是跟其他人的生命有关的，这种的遵行是有责任的遵行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给我们去学遵行啊。但是没有压力，因为我们靠着神的话，跟着他来做，就变成很自然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遵行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最美丽的啊。所以在遵行这个字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步骤。遵行以后有什么后果呢？在当年的文化当中，遵行跟存活是差不多等同的。你要存活，你一定要遵行神的话，你不遵行神的话的话，你根本不能存活。如果我们今天看，我说我不遵守神的话，我还没有死掉啊，我还是在赚大钱啊，但是其实你心灵里面的空虚就等于差不多死掉了啊。所以其实当天跟今天没有什么的分别。这个遵行以后，我们有存活了，存活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存活以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敬畏第十节里面。我们不遵行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敬畏，也更不用学习敬畏。我们遵行的话，我们就会谦虚，愿意学习来敬畏神。我们谦虚是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福分，因为谦虚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我们越觉得自己不足，也越相信神的能力将我们从不足带到充足的话，我们这有灵命的福星，这个就是最美丽的事情。那在学习敬畏神之后，我们才可以传给子子孙孙，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为什么我说是一个模式，是有步骤的。我们最后做了这么多，才有资格，才有能力靠着神传给子子孙孙，教训儿女，这样子遵行。这个遵行呢，在孩子遵行的时候，他除了遵从以外，他们更要被训练有能力去教导下一代来遵行。所以是两个事情来。我们每一个从上一代学习，除了学习怎么遵行，我们也学习怎么教导，才可以传给下一代。也这个是很美丽的图画，也让我们完完全全知道老的不是不好。现在文化常常都说老的不好，旧的不好，越老越宝贝，因为只要他是跟从神的话，所有宝贵的东西都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带出神的话语给我们。所以也是一个反潮流的工作，自动的是发生的。 你遵循从上一辈教导你，孩子看到他们也教导你。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是发生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生命记，但是到今天绝对合用。我一次又一次，我常常跟信主不信主人讲，永远都合用的神的话，永远合用，这个就是宝贵。最极前的地方，每个人都讲钱，最极前的地方就是永远都有用，永远你在哪里跟哪一个种族的人都有用，不会没有用。有人告诉你没有用的话，你可以确信的告诉他们一定有用。他们说我还没有见到，等你见到的时候你就见到，神有他的时候，我们相信啊。如此行，我们一定能够做好神的工，做好教养孩童的工。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人在做呢？不是，我们人人都在做。好，人人都在做的时候，就效果就更大。因为为什么？孩子们，我们知道父母的教养是最重要，但是父母也要跟人家交往。孩子们是看着父母跟所有看到的所有人，所以其实我说每个人都在教，每个人都在教。孩子见的越多就越好。然后另外一个后果，最好的好的后果，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也完成了我们教会的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在这个周报上面，我每一次来都看到这个很感动我的，就是结局。我们马太福音28:19的那一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只要有遵从的生命，我们站在那里，人家都看到什么，你都会吸引他来。我们还不需要去，站在这里都已经可以，所以就完成了这个我们教会的使命，也完成了在我们教会也是大教会的一部分。全世界对我来讲只有一个教会，每个都是分店啊，好像我以前做银行，每个都是 branch。 我们大教会当中也说，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 authentic living， 我们每个人都遵从，就代表我们能够活出神教导我们的生活的样式，这个也能够带万民来成为神的门徒。所以在做这个教养孩童、预备我们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完成了教会的使命，也完成了大教会给我们的使命的一个部分 authentic living。 这个是很美丽的图画。常常人家都说要跟随神很难的，这么多事情要做。其实我告诉大家，跟随是最容易的，不用力气你跟就可以。如果那天神跟我说，所谓不用这个经文，我去跟他正傲啊 why 为什么，我就烦死了。那我跟了，我跟着读了，读就出来了啊，不然的话真的很辛苦的啊。在遵从以后，我们当然可以做好这个功啊。慢慢我会讲什么叫做好啊。遵从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从第6节到第8节我们看到的。为什么我说我们教养孩童不单只是为了孩子啊？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图画在当中。遵从的结果，第6节到第8节，第一个很大的结果就是在万民当中，人家会看到啊，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你说这大国的人正是有智慧有聪明，人家是在看也在听。所以当我们有看又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教他们做东西。他们看到，他们听到，就会知道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是有聪明的人。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讲非常有面子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是为着要面子来信神，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丰盛的一个部分。神说我们信他，我们就有得生命，得的丰盛。丰盛这个就是一个部分，人家看我们听我们都已经觉得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真的啊，是绝对真的。所有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找到指引的啊。好，这个是第一个遵从的果效，对外头的人有一个什么的果效影响到我们。第二个很大的果效，我们注意这个字大国。当外头的人在听在看的时候，他们不是在看我们个别的一个人，他们看的是一群人， 人越多，这样子遵从很自然的变成一群的动力，一群的这个声音，很多很多的声音啊。英文说 make a lot of noise 啊，这个是好的声音。这种大声音的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后果。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外头的社会跟以前生命期的时候绝对不一样，跟我们美国啊四五十年代也绝对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尊主为大的。啊，周围的人每一个都是跟从圣经来做的，你做的不对呢，自然有人呢打你骂你，就说你为什么不乖。但是今天是完全不一样，完全就是尊主为小，甚至尊主没有。啊，没有信主的人叫做 atheists， 他们也说我们也宣扬我们无神论的教。他们怎么宣扬啊？他们有他们的布道会，他们甚至争取他们的讲员叫做牧师，要有所有牧师的福利。是这样子的，已经在发生。他们的声音很大，也更不要讲那些完全违背神旨意的，譬如说不合神心意的婚姻那种，啊，声浪非常大。当我们有很大的声音，啊，当我们每一个人都遵从的时候，这种声音就是无声胜过有声。看到这种的声音的时候，就会盖过，自然的盖过神是最大的，盖过那些反对神的声音。而且他们一直在推广他们的这种无神论的东西，啊，很大声，什么没有神啊，神啊，没有让我没有自由。其实他们的内心我们知道空虚的要命，他们需要的唯有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越声浪大，我们就越为他们祷告，因为越大代表他们里面越空，啊，越需要，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动击倒的声音就变成一个盖过他们声音的这个看不到的大力量，因为我们有神在背后。然后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后果，我们越大群人来遵从，大大的亮光发生，啊，会吸引更多人的。就算这些举牌子反抗基督徒的人啊，什么什么，当他们见到行为的时候，见到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美好的时候，见到夫妇同心彼此相爱的时候，或者一个团队大家坐在一起很没有隐藏的分享彼此扶助的时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他们激动会问的，啊，激动会问的。在今年我的毕业典礼，我刚刚完成了，谢谢大家祷告，完成了我神学学会就毕业典礼，在上个礼拜六我们学校办了两个荣誉博士学位，啊，其中一个就是相信大家有看电视都很熟悉，就是给一对夫妇叫做 Mark Burnett 跟 Roma Donny， 他们就是这个CBS 这个 TV show Touched by Angel 里面那个 Angel， 叫做 CBS 电视台那个这个节目叫做为天使所感动触动的这个电视节目，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啊，就被天使主动的节目里面做天使的那个，他是基督徒，他们夫妇是基督徒，在 Hollywood 这个地区他们 make 很多 noise，啊，他们不单只是做天使，还有他们拍了这个在跟这个 History Channel 就在历史电台，啊，拍了这个叫做The Bible，啊，很多很多人在美国有 100 million 的人在看，然后他们现在在制造produce 这个电影叫做 Son of God， 啊，完全按着圣经来做。他们说我在 Hollywood 人看起来是个要不得的地方，但是其实 Hollywood 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要做的因为他们的身份可以，他们就 make a lot of noise， 不单只是行为，他们做，啊，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工作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有所谓的 constitution 说你们不准讲福音，那我们怎么 make noise，啊，我常常的做的就是说我有的行为你就会看到，啊，我不是故意做，是自然的啦，我不是说很棒，因为每个人都在做，我已经见到了，人家就会看到。我就祷告，我说神，人的律法说我不准开口，我就不开口，神你帮助那些人开口来问我，当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是回应，我不是主动，没有人跟我说什么，真是这样子，啊，而且如果神感动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你避过人间的律法也更服侍神的，你 去做，然后我们一同来分享啊，找更多的不停的破啊，怎么在这工作的地方用神用不同的方法来让其他人开口来问，这个是很真很真，已经发觉有很多啊，因为人家看到好行为有不一样的对工作啊。那大国这个字就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可以有声音。然后第三个遵从的果效，这是我们从第七节跟第八节，就是让人能再看到又是大国哈啊，大国的人有哪一个大国的人神能够跟他们这么上进，又有哪一个格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与我们上进啊。第八节就说人家就会看到，又有那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天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法啊，在这个就是说人家会看到我们的神是很了不起的。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所有的君王呢都是神所命定的，他们相信啊，因为那个迦南地的地方是拜很多神的啊，真神只有一个，但是他们不拜我们的真神，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他们的王呢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命定给他们权力来定律法的，所以他们的律法越聪明越有机会，代表那个王的是越尊贵啊，就越有大的能力，所以每一个王呢都很努力定他们的律法，然后又手举起来让人家看到他多么威风，多么配得做王的。但是那个神没有跟这人跟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人家那个时候看到我们的神所罗门王这么聪明，他没有定律法，摩西在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没有定律法，律法是我们的神定的，是跟当时的文化很相像，有律法有典章，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伟大，什么都跟这个社会很相像，但是我们一定跟他们不一样，一定是非常的出众。当人家看见我们遵从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自己不是这么什么，乃是我们背后的那个才是最伟大的神，这样子的话就等同荣耀主。所以在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去教养孩童之前，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就变成一个荣耀主名的工作。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生命是用来荣耀他的名。我曾经讲过，也听过很多神学家讲过，当神的名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最丰盛的时候，其实得益是我们自己最大。我们变成荣耀主名，本来是教养孩童，原来变成是荣耀主名。有些人说荣耀主名这么大的功我做不了，我不做了，我不做，我就会对他说，我们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行为，我们只有两个结果，一就是荣耀主名，另外就是败坏主名，没有中间的，真的没有中间的，你选哪一个啊？我们跟着神做自然就荣耀主名，我们不跟神做自然就败坏主名，你找一个中间的给我看啊。我们中文常说中庸之道啊，在这个没有中庸之道，只有极端，那你会选哪一个？我呢，我常常就计算 cost and benefit， 很自然的了，不是要什么都计算，这是因为受训练，从小就是 cost and benefit， 很自然的出来，我当然是选荣耀主名那个啦，啊 ，win-win situation 嘛，啊，还有更多人蒙福的话，更大的亮光，更大的声音，多好啊！要我自己一个人出声打那些反对神的，我打不了啊。但是一同来做靠住神的话，神是最伟大，一定已经不但只是打得了啊，我们已经赢了，神在十字架上面已经赢了，我们用这个信心来看着很多都不一样啊。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是遵从的几个后果，也更大的一个后果，我们是一群人一同做，我们其实是给了我们的孩子，也跟那些初心还是没有心的人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他们能够看到，因为当我们不断在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做的时候经历了神什么，也跟孩子分享，你看爸爸妈妈这样子做，叔叔阿姨这样子做，我们这样子教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结果啊。当他们明白更多的时候，他们这个最大礼物就是说，圣经，我们的圣经不是一本书，他们就会知道 这个这次生命之道能够用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当中。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孩子们长大就不再去教会，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啊，为什么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可以让他们看了这么多，经历这么多，跟我们一同经历的话，他们就会知道，如果在学校里面小朋友取笑他，万一是他出来做工，大学毕业出来做工，人家说你是疯子，没有这个事，你违背宪法，他就可以很坚定地跟他们说，我见过，我见过，也不用争也不用吵，而且他们的行为就很自然地出来的话，你根本不用讲，人家都已经知道你在做这个 apologetic、中文叫做辩护教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是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礼物，是很自然出来。今天的文化当中，我们都知道，在西方的文化当中都是 postmodern 后现代主义了，现在已经有后后现代了，什么后后后后后一直现代。然后呢，有个人主义，也有就是自己就是神，自己是 authority。 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我们有几个原则，按照用这个 model 有几个原则去做这个教养孩童的工作。我只是讲一点原则，指示的东西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或者是你们看神怎么带领你们在这个大原则以下做神的工，然后我们收集起来又变成一个大的铺，又变成帮助很多很多人，给我们有更多的聚会的时候更多的更好玩的 collec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的工作。那其中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神的 model， 按照神的圣经，一定要加强祷告，一定要加强祷告，然后呢，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根据，这个是第一个最大的原则。神的话语是最基本的，但是神的话语一定要从这里进到心里面，用出来，我们才相信它是真的，才有确据跟人家讲。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原则，对孩子呢，每一个我们训练他们的过程，教导他们的过程，当然他们是看我们呢，我们都是 tailor made for them， 都是因为每一个人 tailor made 就是、定造给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神创造我们都不一样。怎么去做呢？当然按照圣经呢，就是说我们要留意每个孩子神赐给他们的恩典恩赐跟他们的圣格，我们然后就配合去栽培他们的恩赐，这样子讲大了就可以万事上效力。很多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就说你这个做的不好，我常看到他没有恩赐的地方我们讲最多，然后就训练他改变他没有恩赐的地方，没有，我们改一改改一改，看他的恩赐来做。而且呢、就在这个、学习研究当中，他们知道神创造人，也有学习界就知道人整个生命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八个 stage， 八个步骤，就是 H stage、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这如果你要讲这个学者就是 Erickson、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按照神的创造来看的。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按照这个阶段，我们看看他们的需要，然后配合圣经来教导他们。举个例子来说在孩子呢就、在两岁到三岁的时候，我们叫做、早期的、孩童的时代 early child 的时代，他们需要学习怎么用他们的身体呢控制一点东西的。所以他们呢就要受一些训练，比如上厕所啊怎么怎么样，而且学习要控制自己控制东西，抓这个抓那个来试手可不可以抓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常就说不要碰，不要碰那个，不要碰这个，他什么都没有训练的。也有一次父母呢是很可爱，怕孩子呢弄伤啊，什么都帮他做。或者当他们在三岁到五岁的时候叫做 preschool 的年代呢，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 exploration 探求，也是要找很多东西。如果父母说你不要做这个啦，不要爬啦，我帮你啦，什么帮你啊，这样子的话孩子很容易就变成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足，变成他们长大以后有很多 guilt 跟 shame 的 feeling。这个是 研究得出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在这个时候配合他们成长的过程来教导。很多的儿童事工的教导的教材都是按照这个来编排的而且这个人生的八个阶段呢，不单只是到他大学毕业的，是从出生到年老的。我们中文说学到老做到老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需要，每个年代我们都是学生，都是老师 ，OK。所以，当我们知道每个人不同阶段的时候，按着圣经来教导，都是很不一样。我不要见到很多孩子，我听过有人说，十二岁的孩子也不懂绑鞋带，还有这种孩子的，有这种孩子，所以这个是很痛心的事情，不是他们弱智，还是太惯坏了，所有生长过程要训练的都没有受训练。所以这个我们教孩子的时候也需要，因为是门徒训练嘛，也需要呢做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是 train the trainer， 孩子会成为一个 trainer， 所以教导他遵行一定要 train the trainer。 今天在中国华人的地方，中国传福音是在全世界福音发展最快的地方，其中一个方法他们就用 train the trainer方法TNT 叫七步骤的就这样子做。我们在今天文化底下也是 train the trainer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trainer。 当我们衡量孩子做得好不好的时候这个我非常鼓励大家去用这个方法。我们会比较，我们很懂得比较的，我们常常看孩子做得好不好，就这样像他跟一些东西来比，跟一些人来比。但是我常常记得中国人有句话，人比人就会比死人气死人，广东话说比死人我可能气死人，真的会气死的圣经不是教导我们，我们教养孩童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吗我们不是要讨好他们，但是也不要让他们气死我们要比较，我们一定要比较，不然的话我们不要我们到那里。但是我们不将孩子们跟其他人来比较，不将孩子们来跟谁的孩子，或者是跟他哥哥弟弟妹妹来比较，我们是将孩子的今天跟昨天来比较，我们将孩子跟神所定的标准来比较。只有在这个层面比较，才可以拓大住他手，知道下一步要走到哪里。而让我们都这样子比较的话，对我们成人也是个非常重要，做施工每一个人都是施工的一份子，我们就不会将我们自己做的够不够跟其他兄弟姐妹来比较，反而就是自己跟昨天比较就更感恩。然后看到其他兄弟姐妹，我们比较最多就比较他们做的跟神的标准有距离多远，不是去看扁他们或者是看得起他们，那是中间的 gap 我们用来祷告，我们神呢有这个 gap， 中间有个空间呢还没有得到，我们为这个空间来祷告，神你慢慢填满它，让我们帮助它。好，我们可以比较，好，我们已经很懂了，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新的方式来比较，这个效果会不一样，完成了神要我们不惹人的气的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做施工的时候就能够更和谐。然后呢，教养孩童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要为孩子预备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受到良好的影响的。我们知道在学校这里蛮好，因为学区也很好。我们在 public school 没有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在外头玩，甚至有的 public school 已经在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给孩子来选择。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责任，或者做长辈的有一个责任，就为他找到一个预备一个环境，让他们受到良好的影响。最好的环境就是在教会当中，不单只是在教会，还是在教会每一个人都在做遵行工作的这种教会当中，让他们看到。他们不看到，永远圣经都是圣经故事，都只是故事，永远都只是在这里，永远一有人笑他们，他们就躲在一旁，因为不懂怎么回答，没有实际的东西来回答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做的话，其实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很快乐的事情我曾经教过小朋友，因为教会里面有儿童的施工， 每一次老师有什么事情，孩子们都会帮忙祷告的。我有一次车子又新的车子又是 transmission 突然间死掉在 highway， 但是我没有死掉，我就告诉孩子们两次，我两台新买回来车都是这样子啊，每一次都是十年以后就发生了，所以我不敢再买那种车了。然后呢？然后我没有死掉，回去告诉孩子，老师没有死掉，我们感谢主。然后老师现在需要你为我祷告，我要新车，因为我没有新车的话，我不能去加拿大看妈妈，也不能上课。他们就迫切的祷告。然后一个礼拜以后，车子出来了，他们在停车场一见到车子，都没有跟我打招呼，就跳啊跳，哎，神真好啊，神真好，神真好。他们经历了。然后以后有什么事情，第一个事情就去祷告，你不用叫他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啊。然后就说，哎，老师神真好，然后才叫我了，我很高兴。你现在叫神才叫我，我很高兴啊。所以这个变成一个习惯，是很容易做的事情，只是我们改一改生活的习惯。然后呢，最后一个大原则，非常非常，我觉得重要的啊，不但只是教养孩子，也是做所有的事工，我们都是尽力去做，跟着圣经来做。神要我们的就是遵行啊，然后最重要是结果交给神。OK， 结果要交给神。就是说我们做这么多，我们应该说啊，我们这么乖，这么的大团队来给孩子好影响，应该孩子是很乖。我们求神怜悯，让孩子是很乖。但是我们不能控制结果。有的孩子真的怎么样叫，最后他们会走到外路。我见过，但是当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比较的衡量我们自己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一定是我自己做的不好，但是我请大家都记住，结果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要做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因为圣经超过一期教导我们这个事情。这是其中一个圣经，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七节，栽种的翘冠算不得什么，只有在叫他生长的神，他是决定。不代表我们的栽种翘冠不重要，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我们记住最后的结果在神掌管。然后另外一个，有人说我教了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不知道哪一天他才会乖。神的时间表跟我们是不一样，圣经里面有讲，那个人撒种，这个人来收割，有的时候可能收割的不是我们。所以当我们记住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压力就比较小，就能够做神的工作的更好。所以做神工作什么叫做好，就是我们有没有按神的吩咐来做。然后衡量我们做的好不好，不是看我们的孩子乖不乖，读书成不成就，乃是看我们跟神的吩咐有没有做足够。我见过从非常爱主的家庭的父母，孩子一直在教会长大，但是到十八岁以后自由了，就已经突然不见啊，女孩子什么圣经说不要做的全都做了，孩子生了很多个，爸爸妈妈自己跟丈夫又分开，跑啊跑，这里跑那里跑。但是我们一直在祷告，就是说神，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神不会弄错的。我们继续为孩子祷告，为他的爸爸妈妈通信来祷告，也继续祷告说神你不会弄错的。因为在圣经这个世界太多这种的孩子，这个孩子将来神你将他带回原来的你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现在就是为他将来做美好的见证来祷告，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底下就没有压力，也不会用孩子的成就来决定爸爸妈妈做得好不好，所以将这个压力来拿掉。我们做事工也是一样，我们尽心尽意的爱神，我们的神，但是是不是代表每一个我们跟他们讲福音他们都会信主？可能不是，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收割的可能不是我们。也这样子也让我们更谦卑，因为做得好的是神的工，结果是好是神的工，结果不好的也是神的旨意，但是神一定不会弄错的，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对其他兄弟姐妹也没有这么容易给他们一个 judgment 去论断他们，因为我们衡量就是你做的够不够，有没有跟神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原则。 所以今天神要我改过我的经文，原来就是让我们知道另外的层面去预备我们自己做到最好，做得最好跟着神来做。然后现在因为很多学生都会离开了，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更遵从，然后让新的同学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他们属灵的爸爸妈妈，或者他们成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不知道的啊，可能他成为爸爸妈妈美好的亮光，来容神一人，我们就同心协力的来兴旺福音，让神祝福我们教会。